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公布新一批中共军企黑名单，大疆华大基因入列；司马南叫嚣对亲乌人士格杀勿论，舆论炮轰；法国作家艾诺获诺贝尔文学奖；美国情报机构指乌克兰暗杀杜金的女，乌方未承认；崔秀仁李文亮病历首曝光，官方点解方报去世时间；香港颓变成恐怖城市，社会处于崩塌边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公布新一批中共军企黑名单，大疆华大基因入列。五角大楼在午后宣布将中国无人机生产商大疆创新 DJI、华大基因 BGI 等十几间高科技公司列入中国军工企业黑名单。五角大楼说，这项命令是根据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的要求，公布了美国直接或间接经营的中国军事公司或军民融合贡献者的名字。新入列的公司包括大疆和该公司有关联的科技企业，以及中共基础设施巨头中国建筑集团。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国防部决心打击中共的军民融合战略，该战略支持中共军方的现代化目标，以确保中共军方获得先进技术。这些技术和专业知识由中国公司大学及研究计划研发，以民间实体身份出现。五角大楼说，将继续酌情更新名单，增加其他实体。五角大楼最初在2021年发布名单，华为和海康威视都在名单内。在之前，美国商务部已在2020年12月将大疆创新列入实体名单，要求潜在的美国商业伙伴在和大疆创新公司开展业务前获得特殊许可。之后，五角大楼在2021年7月23日发表一份声明，警告说，大疆创新生产的系统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司马南叫嚣对亲乌人士格杀勿论，舆论炮轰。被中国社交媒体封杀一段时间后，解禁归来的大五毛司马南突然杀气爆棚。近日他在自己的影片专栏对所谓亲乌分子发起攻击，还公然声称要对影响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人格杀勿论，被网络口诛笔伐。在10月3日，人称司马夹头的司马南在他的影片栏目中大谈俄乌战局，杀气腾腾地向中国国内所谓的亲乌分子和公知发起攻击，叫嚣说对于那些拿中俄历史说事，影响中俄今日战略伙伴关系的人应该格杀勿论。这番言论让他的粉丝们兴奋莫名。不过随着这段影片在网络上传播开，不断有反对者发文对司马南这番出格的表演口诛笔伐。微信公众号九点杂货铺10月5号发文评论说，司马南在讨论俄乌战局那时那句杀气腾腾的格杀勿论，隔着屏幕都冒着一股寒气。又质问司马南，过去和不同意见者的争论还停留在观点之辩上，现在要进行肉体消灭。这位作者坦言，自己之前就写过几篇关于中俄历史的文章，包括有征俄开始篡改历史，为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洗地了，有些俄粉已经不可理喻，同埋有些俄粉是坏，有些俄粉是傻。而自己写这些文章，就是要驳斥那些自称支持俄罗斯而肆意篡改歪曲历史的人。又质问，不知司马南对这些歪曲历史的会不会格杀勿论。文章跟着告诫司马南，作为一个拥有几百万粉丝的大 V， 应该谨言慎行，学好好好说话，互相和平共处，而不是喐啲就喊打喊杀，彼此仇视。跟着再次质问，这种一言不合就喊打喊杀， 動輒要格殺勿論，是在度對同自己觀點不同的人發出死亡威脅嗎？好似咁樣公開宣稱要對一部分人格殺勿論，呢、這個算唔算恐怖言論？有冇觸犯法律？微信公眾號有病要讀書 Plus 亦喺10月6號發文，針對司馬南格殺勿論嘅言論加以痛斥。文章開篇就直言，司馬南係少有會引起我生理性不適嘅人之一。而他近日竟然公開號召要對本國國人格殺勿論，又一次證實了自己這種直覺。文章質問，兩個外國打仗和中國人有什麼關係？你司馬南帶著為人民服務的胸章，卻要將人民群眾趕盡殺絕。如果凡是影響中俄關係的人應該格殺勿論，這個邏輯真是成立。我看第一個該殺的就是司馬南你自己。美国情报机构指乌克兰暗杀杜金的女，乌方未承认。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盟友兼智囊、著名学者杜金的女，今年8月在一个汽车炸弹袭击案中身亡。近日有消息披露，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乌克兰政府某些部门授权实施了这次炸弹袭击。纽约时报在10月5号报道说，透露该消息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事先并不知道这次行动，亦没有提供情报或其他协助。华盛顿已就事件正式向乌克兰提出警告。报道提及，虽然美国国防部和情报部门和乌方分享敏感的战场信息，帮助他们锁定俄军的指挥所、供应线和其他关键目标，但同时敦促基辅不要采取可能导致美俄直接冲突的措施，所以美国未向乌克兰分享可能导致俄罗斯高级官员直接成为被袭目标的情报。披露消息的官员没有透露乌克兰政府中哪些人授权了这次行动，又或者是哪个实施这次具体袭击，同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人是否知情。这些官员亦不愿透露美国政府中哪个在事后向乌方作出警告，或乌方政府中哪个被警告。报道提及，杜金被视为是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吹者，他一直敦促俄国当局夺取乌克兰，重建俄罗斯帝国。暗杀的预定目标本应是杜金本人，但因他临时改变主意，没有坐上个女杜金娜的车，所以逃过这劫。事后俄罗斯军方指称暗杀是乌克兰所为，乌克兰军方就否认和暗杀行动有任何关系。当被问及美方上述情报评估那时，报道说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再次否认和杜金娜汽车爆炸案有关。法国作家艾诺获诺贝尔文学奖，又有岁月的作家迎来辉煌时刻。在10月6号，现年82岁的法国女作家艾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艾诺是第16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人。综合媒体报道，瑞典学院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授给自传体小说的代表人物法国作家艾诺，其中《悠悠岁月》一书被很多人看成是艾诺的代表作。瑞典学院说，艾诺在他独特的自传体小说中审视了性别、语言和阶级方面具有强烈差异的生活。艾诺出生于1940年，是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至今已有30几部文学作品面世，其中包括20几本小说和回忆录。法新社评论说，艾诺通过一系列基本上是自传体的作品，为一个战后随着法国社会动荡而发展的女性的私密生活制作了一幅出色的透视图。 他在1974年以《清空》一书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这本书描述了他自己的童年、青年和隐瞒家人的一次堕胎痛苦经历。在2008年创作的《悠悠岁月》中，他通过自己的生活反映了整整一代人，亦即是受到1950年代存在主义和性解放为标志，而且经历过战争的孩子们的经历。书中对物品、文字、歌曲和电视节目的描述还原了他那个时代的真相。他的作品《事件》和《简单的激情》被改编成电影后，让这位独特的作家获得相当多的媒体曝光。其中根据《事件》改编成的电影曾荣获威尼斯影展卢米埃尔奖和金狮奖。他的最新著作《迷路》在上个月出版。该书是他1988年至1990年期间的一系列日记，其中包括他一些浪漫邂逅的私密细节。据报道，艾诺是巴黎塞尔吉冯图瓦兹大学的文学教授。崔秀仁、李文亮病历首曝光，官方点解方布去世时间？武汉中心医院医师李文亮在2019年疫情爆发初期，率先在社群平台微信的同学群组中示警。在2020年1月3号，他被控在网络上发布不实言论，而遭到辖区派出所警示和训诫，在训诫书上签名。同年2月7号，李文亮因染疫病逝，而武汉就在同年1月23号至4月8号封城。李文亮过世两年多之后，纽约时报从化名 B 医生的李文亮同事手中获得有关李文亮生命最后几个小时的第一手医疗资料，当中记录了医疗团队使用过和讨论过的抢救措施。据报道，这些资料显示李文亮接受的治疗总体上和当时治疗疫情患者的常规方法一致，但病例中记录李文亮食欲不振、晚黑无法入睡、情绪低落，并被诊断出处于抑郁状态，这些细节就未曾被公开。报道说，在诊断出抑郁状态的几个礼拜前，李文亮由于在微信群中提醒朋友有新病毒正是在城市中传播而受到警方的训诫。他当时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当眼科医生，院方要求他写一封自我批评。根据多名协助纽约时报查核这份首度被公开病历的医生表示，在2020年1月12号，李文亮因发烧、肺部感染等症状入院，在入院第三日已经病重，需要用氧气支持。病历显示，在同年2月5号，李文亮的病情严重恶化，肺炎加重，呼吸非常困难。当日下午，李文亮的医生对他的肺和心脏功能进行多项检查。到了2月6号上午，医生在病情记录中写话，李文亮有多个器官衰竭的风险。当名解读这份病历的医生都说，这个显示李文亮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他的医疗团队应该在这个时候或更早就考虑为他插喉并接上呼吸器，提供更高水准的氧气支援。有些医生在为年轻病人插喉上持保留态度，有时是患者自己拒绝。目前尚不清楚李文亮为什么没有插喉。除了医疗过程之外，这份病历亦显示李文亮在2月6号晚7点20分左右心脏停顿。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但记录显示医疗团队开始对他进行心肺复苏术，跟着医生为李文亮插喉。记录显示李文亮的瞳孔对光反射消失。根据病历，抢救持续了7.5个小时以上，但李文亮的心脏一直没有重新跳动。最终医院宣布李文亮死于2月7号凌晨2点58分。政府的调查就引述那个时间点呈直线反应的心电图作为佐证。 但根據 B 醫生提供的資料，其中有一份在2月6日晚9點10分左右的心臟彩色超音波報告，顯示當時心臟已停止跳動。B 醫生曾在2月6日晚9點左右抵達李文亮的重症監護病房，當時見到他嗰陣，他就已經死了了。按照正常流程的話，已經可以宣告死亡。拖了咁耐時間先宣布， B 醫生說醫院確實沒有將我們當人看待。 B 醫生說選擇在這刻向公眾講述實情是為尊重他所知道的事實，這個正是當初李文亮所做的事。報道提到，在取得這份資料並由醫學專家解讀後，曾多次試圖聯絡李文亮的醫療團隊，但沒有人同意回答問題。武漢市中心醫院新聞辦公室就說他們不接受國際媒體採訪。另外，負責調查李文亮死因的中國最高監察機關國家監委和中國駐美國大使館都沒有就此回應。香港頹變成恐怖城市，社會處於崩塌邊緣。今年是香港主權移交25周年，香港在社會各個層面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從開放的社會轉變為恐怖籠罩的城市，更因受中共的管控和影響，極端的防疫措施導致香港經濟出現負增長，失去金融和航運的世界地位。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CECC 曾在7月召開聽證會討論香港社會當前狀況。 CECC 主席來自俄勒岡州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麥克利說，在過去兩年時間，中共當局完成了香港的轉型工作，將香港從一個開放的社會變成一個以恐怖統治的城市。報告從不同領域的受訪者中談論國家安全法的鎮壓怎樣改變香港社會，包括香港當局採取哪些措施令異見人士噤聲，因公開反對政治迫害而被拘留的人所面臨的挑戰，最有影響力的獨立媒體和最大公民組織被迫關閉後公民社會的現狀，以及香港政府的鎮壓行動對離開和留在香港的人產生的影響。報告說，香港公民社會活動在2019年爆發反送中條例示威抗議期間達到巔峰。作為回應，中共當局在香港強行實施港版國安法，對香港的反對派聲音進行鎮壓。自港版國安法在2020年6月30日實施以來，香港警方已逮捕了10,000多人，包括公民社會領袖、社區組織者和各界專業人士。最常見的罪名是恐怖主義、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勾結外國勢力。今年5月，香港當局以涉嫌違反國安法、勾結外國勢力為由，逮捕90歲的香港天主教榮休主教陳日君書記，和吳凱兒、何韻詩、何秀蘭、許寶強和施成威等6人，指控他們沒有在規定時間內申請註冊社團或豁免註冊社團。一位仍然在香港不便透露姓名的大學教授說，香港已經從一個開放社會變成一個人們被恐懼籠罩住的社會，恐懼正是籠罩住整個社會。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